们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照着原文的翻译也可以翻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喜悦归于人。我们再看第同一章，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我们最后再读一个地方，就是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上一次我们看过路加，因为是保罗的同工，所以他和保罗共有一个意象。保罗是被差遣到外邦的一个使徒，圣灵要借着保罗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一直要传到地极。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没有得救以前，他就是个世界人，他有世界的眼光，他所拥有的世界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再加上罗马的宗教和政治和军事的世界。结果主在大马色路上征服他，四面用光照到他，他就看见了空前的一个异象，那就是他遇见了那位复活之主。因为这个异象叫他的外面的眼睛就瞎了，他不再像以往一样，现在里面的眼睛开启了，因着十字架的工作，他现在可以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因为需要一个世界人能把福音送到世界各地，能够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但是不是原始的世界人，不是天然的世界人，这个人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需要经过光在他身上照瞎了他外面的眼睛。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人现在能够合乎被神使用。所以当保罗靠着主的恩典，虽然身上带着刺，从一个村庄走到另外一个村庄，几乎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几乎走遍了半个欧洲，神特别差遣了一个人来陪伴他一生。当保罗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当他没有一下撇下所有来跟随主，他的心 为着福音，完全为着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就差遣了路加，做了他私人的医生，一路陪伴他。等到后来最后一次，他被耶路撒冷抓解到，后来最后被解到罗马去的时候，路加是个自由人，他没有资格陪伴保罗，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必须只有两个奴隶可以同行的。我们知道路加为着保罗的缘故，愿意失去所有的自由，他能够服侍这一位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说路加和保罗是紧密的同工，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意向。所以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呢，有的人古教会的人说这个福音呢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的福音，保罗好几次说我的福音我的福音。那么根据古教会读圣经的人相信，他每次说到我的福音就是路加的福音，因为一点都不错，你我能够在路加福音里面看见保罗的影子。你会发现福音不光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希利尼人，现在福音要送到普天下去。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喜悦归于在地上的人，喜悦不光是为着犹太人，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喜悦只为着犹太人，但是不，现在是为着普天下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我们知道就是借着路加福音，我们看见一点一点的能够把这个整个福音的普遍化的性质，宇宙性的性质为我们解开。所以这个福音是为着天下的。现在我们看见说路加和保罗一样，他有一个眼光是天下的眼光，他要赢得整个天下来归向基督。所以这一本的福音书是特别是为着希腊人，为着外邦人，也是为着普天下的。所以这是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的非常重要的几个重点。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它就包括了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撒玛利亚，虽然犹太人恨恶撒玛利亚人，和他们没有来往，但在路加福音里面撒玛利亚夫人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都看见，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特别讲到当爱的使徒特别是这个约翰和雅各要吩咐我们的主从天上降下火把撒玛利亚焚烧的缘故的时候，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灵是如何。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特别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落在强盗的手里，那正统的犹太人的代表就是祭司和文士经过了他们就经过了，但是撒玛利亚人医治了那个落在强盗里面的人，而这位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我们的主是用撒玛利亚人来形容他自己。而且我们也知道十个长大麻风的，九个没有回来感谢主，就一个撒玛利亚人，主耶稣他是外族人，他居然回来了。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也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长过大麻风的，我们都是像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但是每一个主日我们愿意在主的桌子跟前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他。所以这你就看见是整本的路加福音提到撒玛利亚人。不止如此，整本的路加福音也说到外邦人。我们说过马太福音讲到主怎样差遣十二个门徒，因为十二代表十二个支派，而且在马太福音主特别吩咐他的门徒方了路不要走，撒玛利亚城也不要进，主明明吩咐他们是要往以色列迷失的家里去。但是呢，你如果读路加福音没有这些话，而且主没有记载主差遣的事，没有这个主没有特别记载那一段，那么主反而记载了他差遣的是七十个人。 70个门徒，两个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只有70个国家，有70个国家。那么这70个国家呢，都是闪含亚伯的后裔。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船字啊，这边是舟，这边是八口，一家八口呢，那就是挪亚的故事。挪亚一共3个儿子，所以呢，闪、含、雅弗，从他们那里开始以后，就有了地上的列国。那如果你算一算，在这个创世纪第十章那里有多少个列国呢？你会发现刚好是70个。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历史70个把它列出来，就在弟兄们的这个周刊上面。所以你如果你们把它翻一翻，就很清楚。特别你们翻到里页下面啊，创世纪十章中的70国，那么你们回去好好的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一共呢，挪亚有3个儿子：雅弗、闪和含。这个雅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扩展的意思。那么特别是指着今天这个欧洲的一般人，你看这欧洲像西班牙了，像这个葡萄牙，你看他们这个都是很扩展的，当初英国也是这样啊，一直扩展，一直扩展，扩张可以这样说。那这是雅弗的意思，所以这个的的确确代表欧洲人的性格。那么这个雅弗呢，一共是14国，如果你看一下，你好好仔细的去看，一共是14国。那闪呢，就代表犹太人，还有像中国人这些后裔，那么就属于闪的后裔。闪的后裔一共有多少个国呢？有26个国。那么你把雅弗跟闪这两个加起来，刚好是40个国，14个加26个。那右边呢，你看见含一共有30个国家啊，含一共是30个国家。那么这个30个国家呢，我们知道多半是指着黑人说的啊。我们知道黑人的后裔包括这个像古时啦，那么就是包括，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几个不，所以大概雅弗呢是属于白种的，或者是红种，闪呢大概是黄种的人，含呢是指黑种的人。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那个古时麦西弗迦南，那加起来一共多少国呢？一共是30国。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加起来一共是70国。所以圣经讲到70的时候，一面呢给我们看主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那70个门徒呢是代表70个国家。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福音要送到普天下去。我们知道对于路加来讲是放眼望天下，整个的天下都福音都应该送去，所以是70个门徒，就刚好和这个创世纪第十章70个国家是相对。我想这都是我们上一次说的，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那么正是因为这个福音是为着普天下的，不光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撒玛利亚人，也是为了外邦人，同时我们也说特别是为了穷人。路加福音是一本穷人的福音，我想我们不再重复它。那为什么是穷人的福音呢？有3点我们要记得。第一，因为他是为着穷人的，所以就是为着所有的人，这一点非常要紧。有的为着富的，有为着富裕的人，不一定为着穷人。但如果这个福音是为着最穷最穷一贫如洗的人，那就证明说这个福音是为着每一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音如果是为着穷人，那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的确确它性质是白白给的，并不是因为你富裕一点所以这福音就是为着你，不是因为你的学问高一点这个福音就是为着你的，不是。福音乃是为着贫穷的人，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白白给的，这一点是第二点。第三，我们的主本来是最富有的，万有都在他的手里，他为着我们的缘故就变作贫穷。所以等到他第八天受隔离的时候，他的母亲献祭的时候，我们知道所献上的那个祭，我们根据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的，他献上祭的时候乃是献上一对的斑鸠， 献给主，他是或者是除格献给牛。那这个是特别为了穷人，因为凡祭如果有钱的人献牛和献羊，但是我们的主一生下来他就是贫穷的，他乃是和最贫穷的人认同，这样他就能和每一个人认同，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本来是丰富的，为着我们成为贫穷，所以他生下来马槽是解的，客店连客店都没有，所以他生下来的马槽是解的，他讲道的时候那个讲台那个船是解的，他最后晚餐那个楼上也是解的，最后他的坟墓都是解来的，因为我们的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完全变成贫穷。所以这个福音乃是给贫穷人的福音。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这是福音的性质。如果福音是送给穷人，就证明说这个福音是送给万人；如果福音是为着贫穷的人，就证明说这个福音是为着每一个人，是白白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怎么成功的呢？因为我们的主为着我们成为贫穷，他把这个福音送给我们。那这是上一次我们最后就结束在这里。但是不止这样，我们要看见说整本的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也是为着最卑贱的人，也是为着这许多人，有许多人以为这个世界上所不配有的人，英文说是 outcast 或者说 social outcast， 就是被这个世界赶出去的人，好像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他们因为所以呢他们只好有的时候被送到这个郊外去，要住在要这个坐要坐在炉灰中间，然后用炉然后用瓦片来刮自己身上的身上的疮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是最卑微，好像是最卑贱的，而且好像是世界上认为不配有的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整本的路加福音里面，整本的福音就拥抱了这些人。路加福音，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讲到主怎么遇见马太？我们晓得马太是个税吏，在犹太人的感觉里，每次提到税吏，那就是和罪人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税吏原来是替罗马服务的，这些人呢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一定要懂得希腊文，要懂得拉丁，当然要懂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所以等到他们替政府收了税以后，然后要向政府报告，所以我们的这些人是很有学问的人。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财源是从哪里来。特别当时你知道，当整个的罗马帝国这个征服了当时的世界的时候，那么当然谁如果能跟罗马政府挂钩，谁就是一定有前途的人。那么我们的税吏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个税吏啊，他税吏呢，我们知道这个他呢可以说他到什么地方去得到这个权。原来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罗马的政府他怕这个如果直接征收税的话，这些犹太人要反抗的，所以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让他们的罗马武士啊，就把所有收税的权呢、啊，就拍卖出去，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呢就能够得到那个收税权。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啊，他们都对着税里都是很富有很富有，所以他们一下子投资一笔很大的收入，就把一个区里面所有的收税权就把它买来了。买过来以后呢？ 你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你花了那么多钱把它买下来，现在你一定要拿回来。所以呢，你就要想尽办法，当你向着自己同胞收税的时候，尽可能用各种的名目能够把你从前所投资的钱能够拿回来。所以这些人可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聪明到极点。那么当时的罗马呢，这个税啊是有名目的，清清楚楚，你知道哪些税哪些税收多少是在政府手里拿去，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做税吏来说呢，要在这种情形底下要能够赚钱那是很不容易，因为如果说是这个税是多少多少归给政府，那么你知道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马太向我拿了多少钱，那么多少钱是给政府，应该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个差额呢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这个马太他们收刮去。但是这些税吏他是绝顶聪明，在这些地方他们绝对不碰一文钱，这一部分呢政府收多少他们就是归给多少。但是呢罗马政府给这些人一个非常大的好处，那就是当他们进到一个海港里面，或者在一个大关口，特别是从比方说现在高速公路，那么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比方说从加勒利往这个埃及去，在那个大的那个国道上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进一个城，你如果进到一个马路，或者你进到一个海港，那么那个时候呢也要收税的。不过那些税呢不要向政府报账，你收多少随便你收。所以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最可恨的最可耻的那些税吏是谁呢，就特别是在那个税官上面那个税吏，因为那个很清楚，那个税啊他到底收刮了多少没有人晓得。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圣经是路加告诉我们说，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弟兄姊妹，那个人就是马太。马太这个税吏不光是普通的税吏，马太的税吏是在加百农往这个南边，特别到埃及那里，在国道上面，他是坐在那个税官上面收税的。所以这个人呢可以说是犹太人最恨恶的一个人，因为觉得这个是个无耻的人，这个人呢是可以说无恶不作的，他们恨他们。所以我们知道税吏不能够，税吏啊和娼妓都算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不能，会堂也不许他们去。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虽然很富裕，虽然有学问，但是可以说是被许多人认为所不耻的，认为所不配有的，这一般人根本是没有人能看得起他们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这个看见呢和马太和马可的记载完全不一样。圣灵呢借着路加写描写主第一次遇见马太的时候，他用了个字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字，那个看呢不是普通的看，那个看呢乃是定睛的看，那个看呢好像带着透视的眼光，那个看呢好像我们主看马太的时候啊，就像一个 X 光照射到马太的里面去。弟兄姊妹，马太坐在关口上，人来人往，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他照样受他的税，他照样做他的税吏。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人稍微对我马太看一看，而且是透视的看，是透视的看，而且是定睛的看。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一看，马太一生完全改变了。就是那一看，马太就不能再坐在税官上了，马太就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当主呼召他的时候是把所有完全撇下的。感谢主， 他还带着一支笔跟着他，所以他就写了马太福音。那么当路加这样描写的时候，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主怎样的要得着一个人所不齿的人，要得着一个人所恨恶的人，要得着许多人认为世界所不配有的人。但我眼睛那么一看就正了马太，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后来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就是看啊，用了62个字。这证明给我们说，那一次主耶稣给他的那一看叫他永远不会忘记，就是那一次主看了他一眼。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看啊这两个字就变成了马太的口头禅，变成马太的习惯语，他永远不能挥掉那一幅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他说看啊，他怎么说看呢、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就是这个人征服了我整个的灵魂，就是这个人叫我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我们好久以前说过不是吗，整本的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第25章就是告诉我们是看啊一个比所罗门更大。那么从26一直到28章就给我们看见，看呐、啊、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罗门重点重在他的智慧化，所以马太第一章到第25章充满了我们的主智慧的话语。约拿是死而复活的，所以马太26、27、28给我们看出怎样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马太真是有光了，他怎么能说看呢、啊、就是因为那次主看了他一下，主就完全的得着他。这个人呢、啊、多少的犹太人说没有希望，你看他能坐在上面坐那么久，他能坐在那上面好像一点事情没有发生一样，这个人是没有希望，谁能够感动他，谁能够把这个人从那个宝座上赶下来，前叫他坐在那坐得很牢很牢，好像许多人千千万人经过那里看，好像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样。但是我们看见只要主看一眼，马太就完全改变。那不止如此，利未就在他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作席。那现在呢，主耶稣就和税吏和这些罪人们一同吃饭。就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路加福音的特点，路加福音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特别衬托出这些人怎样是世上所不配有的，怎样是罪人，但主耶稣竟然和他们在一起吃饭。犹太人呢，要和这些和这样的在一起吃饭根本是不可思议，你在法利赛人不要说是和外邦人，和 他们不要说是和这些人，你在法利赛人连那些普通的犹太人他们都不讲话，他们觉得他们属灵的一个地步，这些人不属灵，所以不和他们讲话，而主耶稣竟然能和这些人坐在一同坐席。耶稣告诉他们说，无病的人找，因为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所以你看见路加福音特别描写这一段，路加自己是医生，所以特别说出了主心头上的话，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弟兄姊妹，当路加描写马太的时候，你看他多么细腻，他用那个字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字，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是怎样的被主得着了。那不是如此，你如果再读到第7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妇人，你会发现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怎样用膏香膏来抹她的主人，抹我们的主。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呢就到了法利赛人那里去吃饭，那么到了那里去吃饭的时候，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那么圣经讲的那个女人是罪人，就指她是罪不名誉的女人。
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那么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就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你看，这又是一个世人所不耻的，又是一个世人认为所不配有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特别描写这一段的故事，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然后呢，他转过来向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是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是女人从我进来的就不住的用脚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是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她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那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只有路加福音把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所接触的人是世界所不知的人。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我不读圣经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个人绝对的相信，这个女人就是用香膏抹主的玛利亚。有的人太爱护玛利亚了，他辩论说这个人一定不是玛利亚，但是不，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的话，你圣经里有足够的证据给我们看见，原来那个玛利亚，那个爱主的玛利亚，她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她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你看见在主脚前的生活就变成玛利亚一生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巴不得玛利亚没有这样的故事，但是主是借助这样来提醒我们，我们哪一个人不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欠我们主的人。但是那多得恩免的人，那么我们这些乃是多得恩免的人，所以我们就愿意爱主更深。那么你看见这又是一段的故事，讲到主怎样的眷顾那些不耻的人，因为这些福音乃是为着他们。我们上一次也看过撒该的故事啊，他怎样的那可以说耶利哥城，他是个税吏长，所以可以说是最最被人恨恶的。那不止如此，你我还记不记得抹大拉玛利亚的故事？抹大拉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被7个鬼附着的。我们也看见，你记不记得有两个人，一个呢是这个两个人祷告，一个呢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税吏，他头也不敢抬，他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你看，这些的税吏都是世人所不耻的人，也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两个强盗都是罪人，但有一个向主耶稣祷告说，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些圣经，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路加福音15章那里，圣经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文士私下议论，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冲他们吃饭。然后呢，主耶稣才讲了那个失羊的比喻，之前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意思就是说，这些罪人和税吏，他们乃是像小儿子一样浪费之财。那么，是不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大儿子所代表的？那么，是不是这些人就比这些罪人更好呢？不，我们说过了， 都是浪子，好像一个是远方的浪子，一个是在田间的浪子，都没有活在父亲的脚前。所以主耶稣就用这样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一个是远一点的浪子，是外邦人，税吏和罪人；还有呢，近一点的浪子，这些人好像是义人，也是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罪人都犯了罪，这就是保罗说，你知道保罗和路加可以说他们无论在各方面都是一致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先证明给我们看见外邦人怎样犯罪，然后呢犹太人怎样犯罪，然后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路加福音是用一幅一幅的图画来描写给我们看。这里有人告诉我们说，路加很大概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有个遗传呢，有个传说路加是一个画家。所以后来你知道他们这个特别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圣徒，比方说你是个画画的，你一定要找一个圣徒，是画，是跟画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圣徒呢就可以在凡事上保护你。那这是天主教里面的一个说法。所以什么圣人要保护什么人，什么样圣人要保护什么样的人。那么那些画家呢，如果你问他们谁来保护你们，他们告诉你说路加是个画家。那么到底这个传说真的假的，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你我如果读圣经的话，特别读到路加福音，你看见路加许多的笔法的确是画家的笔法，这个倒是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呢，你就会发现主给我们看见浪子的故事，主给我们看见迷失的羊的故事，主给我们看见那个失落的钱的故事。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说这些人失落了，这些人失丧了，这些人呢犯罪了，这些人堕落了，这些人呢是世人所不知的。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主这个福音乃是为着最卑微的人的福音。如果福音能临到这样的人的身上，能临到罪人的身上，福音应该临到每一个人。但事实上呢，我们的主要让我们再三的看见，我们真正是这个世界所不是的人，我们真正是罪人。但是当时呢，法利赛人和文士以为他们不是，以为说只有那些人才是。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才讲了那个三个比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不止如此，如果我们再读这个再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的，这一本的罗路加福音不只是穷人的福音，不只是罪人的福音，路加福音呢也是女人的福音，或者说妇人的福音。那这个话怎么说呢？因为如果福音是为着每一个人的，那就不只是为着一般人的，那这个福音应该是为着每一个人。那么我们今天觉得这句话好像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跟当时的时代不一样。那当时的时代呢，特别在犹太人或者在这个希腊人中间，这个妇人呢是根本没有法律地位。所以如果一个妇人，一个女人在，一个女士如果在他们的社会里面犯了法了，那怎么办呢？她需要找个监护人，就好像今天孩子们没有成年的要找个监护人才可以。那么然后呢，只有那些监护人呢才能够为她办一些事情。所以女人根本没有地位，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那么不止如此，那个时候的妇女呢根本不可以读书的。所以如果你去问犹太的拉比，犹太的先生，他们告诉你说，为什么你不要，你为什么你不能教育一个女子呢？他说教育一个女子啊，就等于把珍珠丢给猪。那这是当时呢，犹太拉比是这样的感想。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特别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是犹太人也好，那个时候还有就是希腊人也好，他们根本就是重男轻女的，他们根本觉得女的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地位。所以你知道犹太人怎么祷告？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每天早晨祷告的时候， 他说神啊，我感谢你，第一我不是外邦人，第二我不是奴隶，第三我不是女人。他们是这样祷告，所以你就晓得说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女子的地位，可以说完完全全失去了所有的地位。但是弟兄姊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特别是路加福音，你等一等，你会看见圣灵提醒我们在福音这件事情上，你看见说福音乃是送到当时最被忽略的一般人的手里面。所以现在你要讲，在整个圣灵的思想里面根本就没有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没有说男的高一点女的低一点，或者男权高张一点那女权低一点，没有这件事。你如果仔细的读福音书，你就知道说我们圣灵当初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一个怎样的心意。那只有路加福音，你如果仔细读的话，有的人告诉我们这本书不只是穷人的福音，罪人的福音，这本书也是富人的福音，也是女人的福音。因为这本书特别给我们看见，不只是犹太人在神的心目中，不光是撒玛利亚妇人在神的心中，不光是外邦人在神的心中，穷人在神的心中，罪人在他的心中，富人也在他的心中。人以为没有地位的，在福音上有他特别的地位。所以圣灵呢，在路加福音的描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描写。你们如果仔细的从路加福音开始，慢慢你们闭起眼睛大概可以看看，几乎每个地方都记载妇人的故事。比方说你们如果读第一章的话，你们就记得伊丽莎伯呢，就是撒加利亚的妻子，也就是约翰，施洗约翰的母亲。然后呢，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也那么这是第一章，然后呢你读到第一章呢，你也看见一幅图画，很美丽的图画，那就是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图画。然后你再往下看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玛利亚完了以后呢，那么你就晓得那个女先知亚拿的故事，对，接着就是女先知亚拿的故事。然后呢你再往下读呢，那就是第七章，你如果再读下去，那就第七章呢，就是拿因城寡妇儿子的故事。圣经还特别告诉我们说，他耶稣往一座城啊，这个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作寡妇送病。后来主耶稣怎样的叫那个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是拿因城的故事。然后在同一章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那个女人的故事，那个有罪的女人她在主耶稣拿着这个玉瓶，拿着香膏的玉瓶啊，怎样来这个用膏来膏主耶稣。那么这个段故事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然后呢你读到第八章，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第八章不仅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告诉我们希律的家宅苦沙的妻子约尔纳，那这是很尊贵的妇人，还有苏珊娜，还有别的好些的妇女，而这些妇女都是很富有的妇女，所以呢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财物呢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那这是第八章。那么如果你再读了第八章呢，血漏的妇人，还有呢如果你读到第十章，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然后呢你读到二十一章，就是有寡妇的两个小钱，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寡妇有两个小钱。然后呢你看见二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有许多耶路撒冷的妇女在主耶稣的背，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个十字架的路上他们嚎啕大哭。那么等到最后呢，你发现在主耶稣的坟墓那里，特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那些妇女们先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路加福音，你很明显你会看见一幅图画，特别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你到处都能看见他们。所以圣灵知道犹太人希腊人他们是怎样的 误会了神的心意，他们怎样的践踏了一般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提起这许多人，比方说女人这个字，在马太提了30次，马可提了19次，约翰福音也提了19次，但是路加呢一共提了43次。所以你知道说这一卷，这个可以说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录，圣灵是怎样的把他的重点放在许多人所忽略的地方。当然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这些真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我就会发现原来圣灵是把如果一个姊妹蒙恩得救了，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圣灵拯救我们，主耶稣拯救我们是把我们救回到神当初的旨意。而当初的旨意并不是人堕落以后像犹太人或者像这个希腊人他们而有的那种思想，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恢复。等一等你就看见圣灵在这里有很奇妙很有趣的描写。那当然不错，我们知道说是因为第一个女人把罪带到这个世界来，她引诱她的丈夫，她不止自己犯罪，也影响她的丈夫，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罪就进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乃是女人的后裔，所有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是女人的后裔。那因着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她就能够伤撒旦的头，然后救恩也是因着一个女人带进来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是这些妇女们一路跟着主耶稣到十字架去，然后也是这些妇女们站在十字架的脚底下，最后也是这些妇女们，有的是远远的从加利利来服侍主耶稣的，他们来到主耶稣的坟墓那里要告主耶稣，而且他们是知道，他们是第一个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实在说来，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第一次看见主复活的不是彼得，不是雅各，乃是抹大拉玛利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圣灵特意的描写，为着要平衡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说一些不正确的观念。那现在呢，我们如果稍微比较一下这个马太跟路加的记载啊，你就会发现圣灵啊在这特别很小心的就把这一点呢把它点出来。所以呢，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你比较一下这个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31节，福音11章31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32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来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我们注意啊，在这里呢，首先呢讲到什么？讲到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罪。下面说呢，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么讲到尼尼微人，这个原文呢，就是尼尼微的男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你特别会注意，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描写的时候，他们讲的人的时候是由男人来代表所有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5000人吃饱，圣经说是妇女小孩不算在里面。比方说我们普通说6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那60万人就代表了所有人，其实是所有的男人男丁在里面。那么真正的呢应该有200万人。但是呢在这里你知道写圣经的时候， 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希腊文的话，这里的尼尼微人应该可以翻作是尼尼微的男人起来要定这世上的罪。可是呢，前面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上的罪，那大家记得，一个是女王，一个呢是尼尼微的男人。我想我们为了着重这一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然后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么原文又是尼尼微的男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然后下面第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请我们记得，这个马太跟路加，你如果仔细的比较，这里有什么不同的？次序不一样。这个马太福音呢，是先讲到尼尼微的男人，然后才讲到女王。但路加福音呢，是先讲到女王，再提到尼尼微的男人。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灵借着路加特别要提醒的。在整个福音的计划里面，这个福音不光为了犹太人，不光为了希腊的希利尼人，不光为了罪人，不光为了等等，也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南方的女，也是为了女人。所以呢，这一卷书实在说来的的确确是女人的福音。那这个一点，这个次序你不能随便把它倒过来哈，你等一点看见读圣经呢，这些次序是很要紧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圣灵的确确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不止如此，这个最有意思的在哪里呢？最有意思的就是你读刚才那个十一章的三十一节的时候，这个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比较马太跟马可的跟路加的话，你会发现路加多了几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那么哪几个字呢？在原文应该是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人的罪，而那个人在原文是男人。那么这个是马太福音没有的，这个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这样描写。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实在是圣灵的思想，这个呢也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那么只有堕落的人才在最中间有了一些很不同，有产生了一些很不同的区别，很不同的分别，但是在圣灵里面没有这样的分别。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我们知道保罗他的意象不是路加和他的意象是和保罗一个意象。启示路加的那一位就是启示保罗的那一位，是不是？那现在我要你们看，你只要注意路加和保罗就好。你看路加和保罗他们的作风，他们的笔法是一样，他们的思想圣灵给他们的教导是完全一样。那我举几个例子，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你们注意来看啊。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好不好，看看路加福音怎么记载。路加福音呢不是，对不起，不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抱歉，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特别是讲到，你们看啊，你们注意看这个你们只注意看呢、啊、这个我们好不好从第十一章最后啊，我读给大家，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第十一章啊，你们读的十一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九节啊。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自战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里比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西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好，那么主呢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就走到安提亚为止。那这段故事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本来呢神给圣灵呢给教会的命令，就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但是一开始呢八三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几万人得救，那么你知道使徒们他们就留下来，他们觉得这里的工厂真好。那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一直留下来，圣灵的工作就不能往前，所以呢圣灵就借着大的逼迫呢，就把那些基督徒就赶散。那么使徒呢他们反而是坐镇在耶路撒冷，而一般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一直往前走，走到安提亚，走到安提亚呢，结果他们也对心里的人传讲耶稣，后来还有祝福。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安提亚的教会就开始了，安提亚的教会不是使徒开始，安提亚的教会就是一般的圣徒们他们自己开始，他们到那里把福音送给那里的希利尼人，结果他们就开始了聚会，就开始了安提亚的教会。那这点非常非常要紧，安提亚不是巴拿巴开始的，也不是保罗开始，但是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朵中呢，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就走到安提亚。那安提亚是使徒的一个，那么安提亚是谁呢？不是抱歉，那个巴拿巴是谁呢？你记不记得当初啊，这个保罗啊，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他愿意呢和使徒们来往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使徒不敢和他来往，那谁推荐他呢？是巴拿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巴拿巴是个好人，他的胸襟非常的宽广，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巴拿巴知道啊，如果安提亚的教会这一代的工作，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因为这个都是外邦人，如果要这个工作能够开展的话，只有一个人就可以用的，那就是什么？就是保罗。而保罗那个时候已经隐藏起好多年好多年，可以说隐居好多年。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拿巴就到大树，就是到今天的土耳其大树那个地方，就把保罗找到以后呢，提亚去，然后安提亚呢教会就更蒙主祝福了。那么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然后到了第十三章呢，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呢，那么圣经说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你看巴拿巴是第一个，然后呢等等等等，然后并扫罗在这五个里面是最后的一个，然后呢他们就侍奉主信实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这里圣经怎么说？第一是谁呢？是巴拿巴，是说巴拿巴和保罗和扫罗。那不止那里说了，你如果回过头读二十五节，也是巴拿巴和扫罗。你如果读这个十二章，你看啊，《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五节说巴拿巴和保罗。然后呢，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所以你看吗？第一个是巴拿巴，第二个呢是扫罗。所以圣灵啊，很很有意思的。然后你再读到第七节，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然后呢你再往下读到十三节的时候啊，开始慢慢的有一点改变了。保罗和他的同人，这个时候不大提巴拿巴了，先提到保罗。然后如果你再仔细读，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你如果以后再读下去的话，我们比方说你读了十五章吧，我随便跳跳到第十五章，那边使徒行的第十五章第二节，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纷争辩论。所以你看了到一个时候啊，不再是巴拿巴保罗，到了一个时候呢变成保罗巴拿巴，刚好换过来。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啊，保罗的长进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所以圣灵呢 当他在那里排秩序的起头呢，是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然后慢慢的圣灵就转了，你会发现后来再提的时候呢，都是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特别懂得这个路加福音的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里是有它的次序，不能说没有那个次序。特别圣经好像在那排次序，第一是保罗，然后是巴拿巴，起头是巴拿巴，然后是保罗。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有那个特点在哪里？就圣灵给我们看见，当他把秩序倒过来的时候，有他的原因，但是不是那么机械化的，这一点很要紧。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就是根据这些圣经啊，就在弟兄中间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在我们的聚会里面，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二个，谁第三个，谁第四个，这个就有很大的难处。你会看见呢，圣灵呢在这里做一个工作，刚好呢是目的是为了要平衡的，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然后我们就从人的角，我们就第一第二不。这里你知道为什么圣灵这样做？圣灵这样做有一个目的，不是叫我们来排位置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曾经有一个聚会啊，那个聚会啊，他们呢有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上面呢有一些这个名牌。这个名牌啊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他们那个侍奉主的工人呢，他们他们就常常排名次，常常排名次。那么你如果看哪一个在第一个，你就知道，哎，这个人大概是比较属灵一点，或者是最近的这个人比较属灵。然后呢这个就，所以你每次你要看着到底这个哪个人，哪个工人是比较属灵，因为他们一下子好多工人，你要看哪个第一第二第三，你就要到他们的办公室啊，就一看，你知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么那个长老很有意思，长老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这样排的呢？因为啊他们那一段时间有一段这个训练的聚会，训练这个同工的聚会。那么这个训练同工的聚会啊，那么好了，是哪今天如果聚会啊，这个负责同工的人呢，如果特别啊这个称赞某一个人，称赞某一个弟兄，或者称赞某一个姊妹，那称赞完了以后呢，这个长老就赶快跑到办公室里面，就把那个称赞那个牌子排到前面去，那其他就把它推到后面来。然后等一等呢，如果这个负责同工人说，哎，这个弟兄不行啊，你得有这个负责，你知道有的时候啊，这个负责这个要，那么就说这个某某人呢实在太软了，像面条一样啊。什么叫你这个？你面条什么意思？你把这一头拿起来，这头掉下来；你把这一头拿起来，这头又掉下来；你单独拿起来，两头都掉下来。所以说，这个工人的事太软，不行。好，这句话一说出来以后啊，这个软面条的弟兄啊，你再去看那个行情就往下跌了。那么等一等，他就跑从前面啪就弄到最后面去。所以很有意思，有一段呢，你只要到那个办公室看看，你就知道说到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谁是第四。但是弟兄姊妹，你说圣灵真的是不是和我们玩这个次序的游戏？是不是在神的教会里面要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不是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排是叫我们想起主的话，那在后的将要再见。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明明警告彼得说，彼得怎么说？主啊，你看我为你已经都撇下所有的了，现在我要得什么？你知道他到底还是商业头呢，还是那个生意的头？现在我要怎么？你看我们是最早跟随你的，但主要警告他们，那个在后的将要再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思想就放到教会里面来，那要产生很多很多很多的难处。那你不要以为这个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实在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聚会就是因为排第一、第二、第三，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两位弟兄争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就埋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甚至教会就分裂，甚至分裂的时候，那么整个世界都知道那个形势。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从这些地方，因为弟兄们，我们忘记了圣灵的目的，生命是活的，不是这样死的，第一第二。那如果这样排的话，我等一等给你们个例子，你们就会很惊讶。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不好？你看这是保罗给的，我们看看罗马书，保罗第十六章，不是罗马书第十六章， 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三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直至度位，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下面说有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对很有名的夫妇，对不对？这对夫妇呢，保罗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有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好，你们仔细来读读这两个名字，百居拉和亚居拉，哪个是丈夫，哪个是妻子啊？百居拉是妻子，这个亚居拉呢是丈夫。那么根据这个路加的第一第二的这个原则，如果这个原则硬把它套在这个地方上的话，那这里告诉你什么？这个第一个是妻子，第二个才是丈夫，对不对？你看呢，这个圣经明明讲的是百居拉和亚居拉的爱。那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圣经这些地方，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圣经的原则。这里明显是妻子摆在第一，丈夫摆在第二，所以再讲到弟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么这样的话，百居拉就是亚居拉的头呢？不是，当然不能这样说啊。圣经明明说是男人是女人的头。但这个一点没有不平等的观念在里面。你这男人是女人的头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说男人是女人的保护说的，也是指说男人是女人的智慧来说的啊。这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是神是基督的头。我问弟兄姊妹，我们神与基督有没有不平等的观念在里面？没有，神是基督的头，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讲到百居拉然后讲到亚居拉呢？就是圣灵要平衡人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说男人比女男权比女权更大，没有这个观念。圣灵特别提起亚基拉和亚基拉和百居拉。那为什么特别提到百居拉呢？因为圣灵是平衡我们普通一般的观念。在这里为什么特别提起百基拉呢？和教会安问在他家中的教会安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家这个聚会最早在谁的家中聚会？在亚居拉跟百居拉的家中。当然还如果是在他的家里面的话，这个不像我们在这里聚会啊。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家里面聚会的话，这个聚会以前两个钟头，这个主妇就要开始打扫了，就要开始把这个凳，谁的家里聚会谁最劳苦呢？不是亚居拉，亚居拉可以翘起腿来可以读圣经，你知道，但是谁要在那劳苦呢？是百基拉在那劳苦的。所以你看见说圣灵啊，仔细到一个地步，是先提到亚基拉再提到亚居拉。所以他们两个同样的重要，他们两个同样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说亚基拉真的那样默默无声坐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都看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为什么很难在一个人家里面聚会呢？你聚久了你知道谁要崩溃的呢？是亚基拉要崩溃的。你真的久了以后你看见不行啊，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聚会惯了，我们知道到时候呢，你如果是很好的地毯，忽然那个孩子来了，就这么一些污染东西一上去，那这个到时候或者把玻璃瓶打破，或者把那个花瓶打破，等等等等，非常非常许许多多的难处。那只有一个真爱主的，只有一个真爱主的百基拉和亚居拉，你发现说教会能在他家里面来聚会，所以保罗能够说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是保罗告诉我们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你怎么明白男人是女人的头呢？你要记得男人是女人的头是根据什么模式？是根据神是基督的头。 那么这种情形底下，并不是说基督就比神更次一点，没有。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异端，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乃是次等的神，这是个大的错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没有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在这里你就很清楚，是保罗告诉我们，是保罗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下面接着就说，神是基督的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平衡。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呢，所有的个人或者教会在基督的面前永远站在女人的地位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没有不平等的观念在里面。然后下面说什么呢？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这一点如果我们弄清楚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基督永远在凡事上不照着他自己的旨意，这叫做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知道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么今天当男人是女人的头，如果姊妹能够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上，我特别讲的蒙头的地位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世界上人说，教会根本就像女人一样，是站在那个蒙头的地位上，是让基督来做头的。因为实在说来，有一个头不应该蒙的，就是基督。但是基督在宇宙里面是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上。所以很多人误会了圣经里面讲到蒙头这件事，以为说这个就带回，以为说这个就带回了这个，好像带回到一种情形，似乎是告诉我们说，那么好像只有弟兄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这个反而是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给我们所该占有的那个位置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保罗告诉我们，先提到雅居拉，先提到百居拉，然后才提到雅居拉，先提到姊妹，再提到弟兄。因为在保罗的感觉里面，没有机械的东西，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他讲到哥林多前书，这个特别是讲到那一段蒙头的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怎么说呢？他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些圣经的话，根本就没有今天许多人所有的那个错误的观念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因为路加福音就是一本女人的福音，路加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福音要把每一个人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但是在结构上，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所以神做一做男人为了女人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不是个不平等的关系，那个旨意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雅居拉没有不能没有百居拉，百居拉不能没有雅居拉，这就是刚才那里所说，这个是个相辅相成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不平等的观念在里面。那么只有在犹太教里面，或者在旧约，或者在希腊人，或者在世界上才有，这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是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去，而在那个旨意里面，男的和女的没有不平等的意念和观念在里面。这是后来堕落的人，特别是男权主义高涨的时候，才有这种不平衡的情形。那这个是人堕落的结果， 这个不是神当初永远的旨意。所以如果姊妹们特别是能明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的话，我想就不应该有许许多的误会。因为十一章前面一半讲蒙头，后面一半讲薄饼，前面讲了头，后面讲了身体。所以你看见头和身体的关系，头并不是奴役身体的，身体也不是做头的奴隶。你会发现说在这里就是保罗借这个整个十一章就是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身体，所以到十二章才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件事情完全是属灵的。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今天所谓这个不平衡的一种观念应该很清楚，我们知道那个不是从福音，不是从福音来，那是从海的。那么许多人就把这样的观念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才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记得，有的人让我们记得这个，特别是讲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的光和路加的光是一致的。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圣灵呢是怎样的来描写这一本的福音书，到处都衬托出一些女人来，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圣灵的心目中，他们占有何等的地位。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福音是为着万民的。不只为着犹太人，不只为着撒玛利亚人，为着外邦人，为着罪人，为着世人所不知的人，为着女人。最后我们看见整本的福音也是为着孩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路加福音，你看见路加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看到做母亲的，路加福音也特别给我们看见孩童。那么我想我们读一个地方，是读几个地方就可以了。十八章你看见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你看见这是多可爱的图画，只有路加这么，只有路加会这样美丽的记载。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就叫他们说，来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弟兄姊妹，有一句非常宝贝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有做父母的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你看见吗？这个门徒的观念里面好像整个基督的福音可以包括小孩子，但是不，这一本福音书就是告诉我们，福音是关系万民的。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来，不要禁止他们。福音不只为了罪人，福音也是为了吃奶的婴孩。所以多么宝贝，弟兄姊妹。那么还有其他地方，好，两次都讲了独生子，独生子，这是他母亲的独生子。你看见圣灵不只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儿子，而且他家里就这么一个。所以你看见圣灵的感觉细到一个地步，能进到母亲的感觉里面。母亲觉得是他唯一的儿子，圣灵也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母亲唯一的。所以讲到亲子关系，讲到亲情的时候，你看见路加福音是很特别很特别。那不止如此，你知道说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从婴孩就开始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最早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个胎儿，那是第一章第四十节。如果你们那这里最仔细，你们看整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讲了主耶稣是胎儿。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说怀着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然后等等， 对，下面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你所怀的胎儿也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小写到一个地步，主耶稣来过人，而且主耶稣来要做，从小开始，从婴儿开始做，凡是今天地上人所经过的，主耶稣也经过。所以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来。主耶稣最早的时候很明显是个胎儿，这是一章四十一节。然后呢，二章十六节就变成婴孩了。二章十六节就变成婴孩。他们急忙去，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主耶稣从胎儿慢慢长大，就变成婴孩，然后呢就在马槽里面。所以主耶稣经过这些。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这样描写呢？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一段，那就证明说好像他的福音不是为着婴孩一样，他自己也做过婴孩。然后二章二十七节就变成小孩，而且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那原文呢就是小孩进来。然后呢，二章四十节就变成孩童了。二章四十节就变孩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么这个孩子呢，原文是孩童，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孩童了。然后最后成人，什么地方说他成人呢？三章二十二节。三章二十二节，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你看见主耶稣不是一下子，主耶稣不像第一个亚当，第一个亚当一生下来一创造就是个成人，没有经过这些阶段。但主耶稣的确经过这些阶段，他来到地上做人，所以他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那我顺便提一下，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你们如果懂得这个圣灵的用字以后，你再来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不是圣诞夜的故事。马太福音啊，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博士不是献黄金乳香木药吗？我们普通看这个圣诞话剧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呢在马槽里面，然后呢牧羊人来朝见他。那等一会儿呢，这个谁啊，博士，三个博士就来了，那么一个拿了黄金，一个拿了乳香，一个拿木药，那么就献上。那这个我们都以为都是圣诞夜那个晚上的故事，那这是个很大的误会。这个博士啊，第一个不是三个，圣经没有讲三个啊。那么这是因为我们普通看的画上面都是三个，以为是三个。那有的人说呢，一个人献黄金，一个人献木药，一个献乳香水，刚好是三个。那圣经没有这样讲，这是我们的猜想。那么还有呢，这一届的博士根本是东方的博士，从波斯那一带来的。你们有没有想想看呢？如果圣诞夜那几个博士已经就来朝拜了，他们一定坐喷射机来的。好像忽然间一夜之间就到了，根本没有，不可能，没有这么快。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们大概走了一年的路。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啊，这个博士进了房子，不是到马槽里面去，到了一个房子里面去。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时候不再讲婴孩，是讲小孩子。第三呢，如果那天你知道这个希律人呢，以为被博士愚弄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恼羞成怒，就要杀所有那个婴孩。如果是圣诞夜发生的故事，他不要说两岁以里，他只要说今天晚上或者一个礼拜生的，通通就解决，没有这样说。那么两岁以里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小孩他不敢确定，大概有两岁大啊。所以你看见我们主耶稣的确经过那个阶段，所以。特别在路加福音，我想你如果仔细注意圣灵所用的一些字眼，那你没有问题，你一定会看见，你一定会看见说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仔细。那不止如此，你们想想看， 全本四本福音书里面，如果你要拿出一卷福音书讲故事讲给儿童听，是哪一卷书最好的？当然是路加福音，尤其是哪一段，尤其像主耶稣降生的那一段，因为讲主耶稣是孩童的那一段，那个讲的最，那个小孩子听的一定是津津有味。不止如此，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不能，你很难讲故，你很难拿约翰福音讲故事给他们听。但是四本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是讲的最清楚。路加福音就是讲那个虚想的什么，讲其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生动。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根本就是为着孩童，也是为着孩童。所以里面的描写呢，生动到一个地步，这个小朋友一听呢，就非常被吸住了。你否则你做个统计试试看，你把马可念给小朋友听，你把马太也念给小朋友听，你把这个约翰福音也念给小朋友听，那约翰福音他根本就不懂。然后呢，再来这个马太福音其实也很难懂，很难懂。但是路加福音他懂，他一定懂。你告诉他主耶稣怎样，是用一块布包起来那牧羊人的故事。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是小朋友最喜欢最喜欢的一卷书，证明什么？证明说路加福音乃是为着普天下每一个人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说到这里，给弟兄姊妹看见说路加所看见的亮光和异象，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圣灵让他放眼望整个的天下。当他写这一卷福音书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大好的信息是为着万民的。所以当圣灵借着路加来描写，仔细的描写，再描写，再描写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许许多特点和这些特点是紧紧相连的。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贝的圣经。主，当我们坐在你的脚前温习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你是何等的细腻，圣灵的启示是何等的美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向你低头敬拜。主，但愿这个感觉，这样的图画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好让我们真是能爱慕你的话，我们能觉得你的话语是那样的亲切，你的思想是那样的平衡，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才带给我们许多不平衡的思想。所以我们主，我们请你恩待我们，一面鼓舞我们，一面也把正确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你的福音要把我们带回到当初你创造我们的旨意里面去。所以我们主，我们为着这一卷书里面你美丽的启示，我们把感谢敬拜归给你。主，我们承认我们就像睡里一样，我们就是一些有病的人，我们需要医生，你来了就是要为了拯救寻找失丧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为着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